愿我们平安。啊，下面这个礼拜四就是感恩节啊，提前祝大家感恩节快乐。那在感恩节来的时候，我们除了一家人在一起啊，享用神供应我们的丰富的食物之外呢，我们都会在一起，好了，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啊，感谢神呢一年当中对我们的保守眷顾啊，对家庭、对工作、对我们的身体的啊各样的眷顾保守。我想，我们这一些都我们理当去行的。那我们对神呢，当持守一个感恩的心。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什么？被钉十字架的主。那有人看到这个题目以后啊，说这个感恩节讲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太重一点？或者说这个跟感恩节有什么关系啊？实际上对我们每个人来，特别是对我们已经信主人来说呢，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最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或者说，再没有比这个更值得感恩的事儿了。正因为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我们才可能为其他的事情感恩。那为了我们的缘故，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愿意以肉身的样子来到世上，经历一切的痛苦，最后为我们被钉死啊死啊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因为他的死，我们才可以活，那可以得到永生的生命。说，因为他在世界上所成就的呢，我们什么？我们可以得到赦免，跟神呢重新的和好，可以来到他面前。所以，他成就的这一切呢，不仅是让我们能够有个永生的生命，将来跟神共享他的荣耀，还有什么？我们从信主啊，从那一刻开始呢，我们就已经什么？就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可以去面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各样的挑战，所以在各样的逆境里面呢，我们还可以经历到来自神的这种平安跟喜乐。你想看这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感恩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会开一段经文来回顾一下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让神的话语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他所做的对人带来的影响对人的生命带来的改变盼望神的话语能够再一次来。提醒来激励我们，让我们对他更加感恩，并且愿意回应神的恩典。那今天经文就在马太福音27章第32到56节这一段，我来读一段读一遍今天的经文，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一起来思考。马太福音27章32节，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骷髅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却不肯喝。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研究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我是神，我是神的子儿子。他那和他同定的强调也是这样讥笑他。第45节，从五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又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人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着海蓉蘸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睡着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 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在这个时候，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我们心里面可能有疑惑，有担忧，有惧怕，有一些不确定的事情，请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挪走我们心里任何的拦阻。愿你的话语能够可以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安慰、鼓励我们，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马太福音27章32节这里说，他们出来的时候啊，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啊，让他好啊背着耶稣的十字架。那这里的他们呢，是讲的那些啊押送耶稣的罗马兵丁。前面的经文告诉我们，那罗马的巡抚比拉多，他没有找出耶稣任何的罪状，但是他为了自己的地位名誉，为了迎合那些人的欢心，他屈服让步了啊，就下令把耶稣鞭打以后，把他交给兵丁去钉他十字架。那在去钉十字架的路上，这些人遇到一个人，他的名字啊，一个古利奈人，名字叫西门。那古利奈是什么地方呢？是啊，今天的北非啊，一个地方啊，是在哪里？在利比亚的啊境内。那西门呢，是犹太人的名字。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西门平时很可能是住在啊古利奈那个地方。在逾越节期间呢，他是刻意回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那当时这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他到过节的时候，特别是男子，他们要想尽各种办法要回到耶路撒冷过节啊，这是他们因为摩西律法这样规定他们，所以他们非常的愿意持守。那么这里讲到罗马兵丁勉强西门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什么叫勉强？强迫，对不对？命令他，那兵丁嘛命令西门背着耶稣的十字架。那按照罗马政府的他们的法律，被钉十字架的人，他们需要自己背着十字架，要走向那个钉的地方。那从这类经文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来，当时耶稣的身体已经是一定是非常虚弱啊，他没办法背负那个沉重的十字架，因为他在前面呢，他被罗马兵丁鞭打，折磨很长时间。那前面经文告诉我们，巡抚比拉多命令啊兵丁来鞭打耶稣，那鞭打是啊是罗马政府他们来惩治罪犯的一种啊最一个主要的刑具之一。那根据历史资料记得，那种鞭子呢，上面是带个铁片铁钉子的。你想看这样的鞭子要打到人的身上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说当时呢，很可能耶稣的身体已经是被折磨的非常虚弱，所以他没有体力来背负他那个沉重的十字架。马太福音27章第33节这里说，他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哥哥他啊，也就是骷髅地。那个地方叫骷髅地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那的确啊，的确。那个地方呢，的确像一个骷髅。啊，去过圣地参观的人都会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一个小小的峭壁，只有十几米高。那你从远处看的话，那个地方看起来就像一个骷髅。所以27章第34节这里说，兵丁拿了苦坛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那么这里的酒呢，指的是醋啊。那罗马人在钉人十字架的时候也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会用这样的，就是用醋调和的东西呢，来给这个啊被钉人喝，目的是要减轻他一点啊疼痛的感觉。那主要是这儿尝了一下，他就没有喝啊，他不需要人啊这样的对他的怜悯，也不需要他们的帮助。那第35、36节这里说，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研究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这里只是轻描淡写的描述了一下，他们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实际上，这个过程是非常残忍的啊！那十字架呢，是罗马政府处决死囚犯的一个最残酷的一种刑具。那被钉死人呢，他们当然很显然把手跟脚呢是被钉在那种木头上，用大大的钉子钉在那个木头上啊。那个过程呢是无法想象的啊！那被钉的人呢，最后他是慢慢流血。啊，最后在十字架上过好长时间以后，最后身体没法支撑，最后窒息啊，会去世。那个过程会很长时间，有时候可能几天的时间。 说那个经历是啊，那是被定人所经历的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我想我们很多人都看过啊，《耶稣受难日》这个电影哈，那里面有一些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画面。我想我们很多人在看的时候，我们都忍不住的，我们会一直流泪。那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过程，但是对罗马兵丁来说呢，他们会习以为常，什么？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因为他们都已经习惯了啊这样做，他们已经变得麻木。那从下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些人的反应哈。所以当时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兵丁们在做什么？35节这告诉我们是什么？他们在那里研究分他的衣服啊，罗马兵丁在那儿研究分耶稣的衣服。那这正是应验了诗篇22篇啊18节的那里的经文。那诗篇22篇呢是称为弥赛亚诗篇啊，诗篇22章的第17和18节那里这样描述：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那这里就是预言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会经历的事情所呈现的情况。那下面今天我想告诉我们，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主耶稣的他的外衣跟里衣呢都被兵丁拿走，那身体下垂，那个时候身上的骨头，特别是肋骨，一定是看得清清楚楚。那在十字架底下那些人在那儿瞪眼看他，什么叫瞪眼看他？是用一种藐视的眼光在那儿看他。那兵丁们在那儿做什么？他们在研究分衣服啊。所以那约翰福音呢，告诉我们，那因为他的那个耶稣的衣服呢，那外衣他们啊是被他们分成了4份。那4个兵丁呢，每人得了1份。那里衣的话比较特别，是就是一件儿啊，就是没有缝的、没有缝过的，是一件儿，是一体的。所以他们就没有把它拆破。说4个人的话在那儿研究分耶稣的那件内衣。很显然，这些兵丁并不是对那个耶稣的这2件衣服本身感兴趣，因为当时我们上面也讲过，当时耶稣已被鞭打，身上一定是啊被打破，那个衣服的一定上面血迹斑斑。另外的话，被打过以后，那个衣服可能都是破的，所以那些人的话，他们不是对衣服本身有兴趣，而是借着这种方式呢，来羞辱耶稣，来嘲笑他。那为了承担啊我们的啊罪过呢，耶稣神的儿子呢，他就经历了这一切啊，经历了这一切，被人藐视，被人戏弄，遭受这身体的这种莫大的痛苦。但是从下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让他最痛苦的不是身体啊，不是身体带来的痛苦。好，马太福音27章37节这里说，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盘子啊，一个牌子，是啊，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那罗马兵丁呢，在耶稣的钉十字架的上面呢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他的罪状。那被钉十字架的这些囚犯呢，都会写一个罪名啊，这个死囚犯都会有个罪名写在他上面。那耶稣的罪状是什么？这里怎么说呢？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这是一个罪名吗？显而不是，对不对？这个牌子表明耶稣的身份啊，那他们写的很完全正确啊，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他的确是王。那这个牌子是谁写的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啊，在19章21、22节那里告诉我们呢，是啊，比拉多亲自写的牌子。当时祭司长和那些啊文士长老们，他们不同意比拉多写的牌子。他们让他改一下，怎么改？改成说，他说我是犹太人的王。那比拉多呢，他是不同意。他说我已经写好了，不想再改了。所以谁呢？他可以用任何方式来成就他的计划。所以他借着比拉多写了这样一个牌子，来表明耶稣的身份。那罗马兵丁呢？他们啊，就我们知道，他这儿定的这个人，的确就是犹太人的王，就是神的儿子啊，耶稣基督。他们是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在了十字架上啊，正像耶稣在后面说的啊，在前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他们啊对所做的根本就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在做什么。那神要借着这些人的手成就他的啊计划。27节的38节就是说，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那同一个时候有两个罪犯定在耶稣的身边，一个在右边，另外一个在左边。那当时在十字架底下的人有什么反应？那么39和40节这里说，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 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了，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那从这里的描述看呢，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是一个公开的地方，那很多人可以从那里经过，可以看到这种情况。这也正是罗马政府他们处置死囚犯的一种啊常最常做的事情，他们刻意的会把这个事情呢放在这个公开的地方，让所有人都看见。一方面呢，当然是羞辱这个罪犯本身；另外呢，是为了震慑什么其他的人啊，让其他人感到害怕。那从耶稣身边经过的人，一边讥笑呢，一边在那摇着头，就在那讲啊讽刺嘲笑的话。他说：“你不是拆毁圣殿三天以后可以建造起来吗？你可以救自己啊！”所以那些人呢，当然在诬告耶稣说这样的话。耶稣他自己没有讲过他会拆毁圣殿，他说：“你们啊，以色列人，你们会拆毁圣殿，我三天以后会把它建造起来。”当然，耶稣这样说的时候，是说那些啊宗教领袖们，以色列人他们把神的殿呢变成了污秽的贼窝啊，让神的殿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功用，就等于是把神的殿给拆毁了啊。所以那里经过的人在那儿讥笑耶稣，他说：“您不是神的儿子吗？那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嘛。”这从他们说来看，他们知道神的儿子是有权柄的，但是当然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那些人在那里一边讥笑啊，一边在那儿激发，在那儿激动耶稣。你想看我们自己哈，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能力做什么事情，我们有能力可以做些事情，别人在激发我们的时候，在激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一定会显示一番，对不对？一定会告诉我们，没错，我是会的，我是能做的，我是有能力的。我们会一定会告诉对方，是不是？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呢，不要说从十字架上下来啊，他有能力做任何事情。所以他吹口气啊，讲一句话，动一个意念，底下那些人的话就变成什么了？变成土了，变成灰了，会被彻底毁灭。但是呢，他什么？他不会受那些人的影响啊，不会受他们的诱惑，因为他已经胜过了，在前面他已经胜过了魔鬼撒旦的试探跟诱惑。他非常清楚他来的目的是什么？他甘愿要死在十字架上，要为所有人赎罪。啊，二十七章第41节这说。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就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祭司长和文士长老们他们也是这样戏弄他，他们用同样的口气，用同样的言语在那里戏弄嘲笑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说他们用嘲笑的口气在那儿讲，他说你不是能救别人吗？你完全可以救自己啊！假如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你不说你，但神也可以帮你，在这个时候神也可以帮你救下来。所以在这儿激发耶稣说你有能力就显示你的能力。那假如耶稣从十字架上真的下来，那些人会相信吗？他们不会相信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面，耶稣在各地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他手一摸，麻风病人马上洁净；瞎子看见，聋子听见，什么还有哑巴就开口说话，还有什么？他一什么一句话，瘫子就起来行走啊！在送葬，在别人送葬的路上，他命令那个。死人要被埋葬的死人起来，他就坐起来了啊！那寡妇的儿子就坐起来了。还有什么？有很多是不是？他不需要见到人，他就可以把百夫长家里面那个快要死的仆人就医治好。他一句话呢，就把鬼从被鬼附之人的身上给赶出来，等等。所以这些都彰显了神啊，就耶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大能。就表明他自己就是神啊，他有能力，他就是那个救主弥赛亚。但是宗教领袖们他们写着什么？还有很多以色列人他们是不相信啊，他不相信。说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还要让耶稣在那个时候写个神迹，从那个十字架上下来。所以啊，他们什么？即便是那个时候看到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们也不会相信，因为对他们来讲，那不过是另外一个神迹而已。他们还会要求耶稣做其他的事情，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不会受他们的激发激动。 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啊对耶稣的这种啊嘲笑、藐视啊、羞辱已经到了极点。那主耶稣呢，的确是以色列的王，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有神圣的大能啊。所以，但是呢，不管那些人在那里如何在这儿激怒他，如何说，如何嘲笑、羞辱他，无动于衷，他忍受着那个巨大的羞辱跟藐视，因为他很清楚，前面我们讲，他很清楚。他来的目的，他甘愿要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看看那两个强盗当时是怎么反应的。27章的第44节，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笑他。那这两个强盗用同样的语气、同样的口气在那讥笑耶稣，这有点听起来有点什么，有点费解，对不对？两个人，两个要被要钉死的人也在那跟着起哄。那显然在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心里面都不惧怕神。那他们两个，因为两个人都在同时讥笑，那最后这两个强盗的结果是不是一样的？他们有是不是有同样的结果？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几节经文啊，路加福音23章的第39、第43节，那同地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啊。”那一个就啊、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儿，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和我同在乐园了。”在路加福音这里告诉我们的这两个强盗当中呢，有一个在那儿讥笑耶稣，另外一个呢，在那儿责备那个讥笑耶稣的强盗，也就是说，两个强盗的态度，他完全不一样，是不是？但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什么？两个强盗都在讥笑耶稣，所以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记载的是不是有矛盾？是不是？没有啊。那在开始的时候，这两个强盗都在一同来跟别人起哄，一起来讥笑耶稣。但是后来，其中有一个他改变了，他知道自己错了，他承认自己犯了罪孽，所以他最后在啊。对耶稣的态度完全改变，他知道耶稣以前从来没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儿，说明什么？说明他之前呢一定听过耶稣的事情，没准还听过他的教导，但是一直没有相信他。在生命最后的一刻呢，他向耶稣来恳求，来恳求他的怜悯赦免，说他大声地恳求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来纪念我。”所以他是恳求耶稣的怜悯。当他的国降临的时候，这你看这个强盗，他知道耶稣有个国，将来这个国还会降临。他在最后的时候，他愿意在神的面前来承认自己有罪，他来愿意恳求耶稣的怜悯。那耶稣怎么回应他呢？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就跟我一同在乐园里了。”实在告诉的是，实在强调说一定啊，一定会发生，今天晚上。今天一定啊，你会在跟我在一起。那乐园是什么地方？那圣经没有说，对不对？没有说呢，说明我们不需要担忧。那我们可以肯定，那是谁在的地方？是耶稣去的地方，对不对？所以我们信主的人离开世界以后，我们的身体会坏，但是我们的生命呢，会到哪里？会进到乐园里啊。那就是啊，会什么？会跟神在一起。那将来当然我们会什么？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新的啊，一个永不朽坏的一个身体。所以我想到，就有人会对那个强盗能够进入这个天堂乐园，一定会有疑问。有什么疑问呢？我们会想，那个强盗可能一生做满了坏事，对不对？在离开世界的最后一刻，恳求神的怜悯赦免，竟然还进了乐园，进了天国。这是不是太不公平了？是不是？我想我们会这样想哈、啊。我知道神是公义的啊，他是信实的，那么标准在于他。一个人呢，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愿意认罪悔改，只要愿意在神面前恳求赦免，神一定会赦免他的啊，一定会啊赦免他，让他来到他的面前。那有人会想，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在地上的时候，我就花天酒地，好好过日子嘛，对不对？我的爱干什么干什么，等到我最后生命最后一刻，我在接受，我在悔改， 我在信主就完了嘛，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什么都没耽误啊。我想好多人会这样想，是不是？这样想的人的话也有问题啊，有好几个问题。第一什么？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会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很可能会突然离开，那个时候可能就没有机会认罪悔改。应该在年初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啊，有段时间了。那我到医院里面，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啊，去探访一个病人。本来那个去以前的话，我那个别人告诉我，这个人还可以什么，还可以讲话的，还可以听见的。但是下午我去的时候，他也听不见，也不会讲话。那你这人说让我向他传福音，为他祷告。你说我怎么向他传福音？他已经是没有机会了。另外，假如我们能够早一点愿意悔改、信主，愿意求神的赦免，我们可以早一点什么，就马上有永生了，就可以在世上的时候就可以经历到神各样的恩典。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可以被神来使用啊，在地上的时候就为他做见证。那从认罪那个强盗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来，能学了另外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强盗那个强盗一开始是什么？是敌对神的，是不是？是藐视耶稣的。但他后来什么？他改变了。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的人的话呢，可能一开始他们没有兴趣，不但没兴趣，有的人可能还是抵触。啊，对我们所传的话不以为然，但是呢，并不代表他以后不会改变。那就是他以后有可能神还会改变他。这提醒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灰心啊。即便他们一开始不相信也没有关系，我们尽心尽力在传。那没准有一天呢，圣灵感动他，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好，那么回到马太福音27章这里，45节，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了。那个时候，耶稣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有段时间了。申初是什么？是下午3点的时候，说从中午到下午3点这一段时间呢，遍地都黑了。那这里的遍地是有多大？我们不知道。至少呢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区啊，钉十字架周围那边，至少那边是黑的。这也是让我们不可理解的，对不对？不可思议的事儿。那对神来讲呢，这不是什么事儿。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事情，对不对？他创造，他是天地是他创造的，那也是靠他而立。那圣经里面记载了好多超自然的事情，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有一神行了一个神迹，让那个埃及人住的地方是有3天的时候是什么？是黑暗，是不是？但以色列人住的地方呢，是有正常的白天晚上，还有什么？神竟然黑夜让太阳在中午的时候不动，让以色列人把敌人打败。还有什么？神还可以让太阳倒转10度，让那个犹大王西西家的信心得到坚固。说等等，说神呢，他是什么？可以做任何事情。说在马太福音这里，神刻意啊行了一个奇特的神迹，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突然有3个小时是黑暗的，在那个地区是黑暗的。有什么目的呢？在圣经里面，黑暗呢，啊，是常常会代表人的罪。那在人在罪里的时候，就是等于在黑暗里面。当然，黑暗也是代表神的审判，神要审判人的罪。啊，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呢，他来是替代所有人的罪，所有人的罪都会压在他的身上。那罪会让人跟神分离，黑暗的时刻呢，是与神分离的时刻。所以在那个时候，那神呢要处罚所有人的罪，也就是说是耶稣呢替啊我们的所有人的罪，那个时候是一个替身啊，是一个罪的替身，所以他要接受什么神的处罚。说下面经文会让我们更加明白，27章的第46节，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戈他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说下午3点的时候，耶稣在那儿大声的喊：“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戈大尼。”那这里有点解释，以利是啊，是希伯来语，那么拉玛啊撒巴戈大尼是亚兰文，意思说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在那儿连讲了2次，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说明那一刻，他背负的所有人的罪， 处在一个极其痛苦的境况里面。那耶稣在这儿引用什么？22篇啊，诗篇22篇的第一节。那这些经文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些经文。那么耶稣讲了一句话呢，是什么？是非常重要，但是又不好理解的一句话。神的儿子耶稣，他自己就是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圣子道成了肉身的样子，神怎么会离弃他呢？那神呢，没有离弃他的儿子耶稣。所以我们刚才就讲，在那一刻，所有的罪都轻在他的身上，让他什么成了罪的替身。那么我们知道，罪呢是不可能跟圣洁的神在一起的。所以神的儿子，他为了你，为了我的罪，竟然愿意忍受这个罪带来的巨大的痛苦，忍受被神掩面不看的这样的境况。所以因为耶稣的替啊，成了我们的替啊，罪的替身，为我们承担了一切，那我们自己就不需要经历神的处罚了。那对眼前这些一切，当时众人怎么反应呢？马太福音27章第47到49节，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那么听了耶稣的话以后，人有不同的反应。有人什么？有人说他在呼叫以利亚。那以利亚我们知道是旧约圣经的一位著名的先知啊，他是旧约先知的代表，他是没有经过身体的死亡就直接被神接走的。那些人怎么会把耶稣跟以利亚讲的话跟以利亚连起来？就是讲以利以利。那么听起来呢，从声音来看的话，听起来像是以利亚，所以他们以为啊他在呼叫以利亚。那另外一些人呢，以为耶稣是口渴了，但是他们给他什么喝呢？给他醋喝。他们啊用海绵蘸上醋，往在杆上要给耶稣喝。这正好应验了什么？应验了诗篇69篇第21节那里的经文。那里这样记载：他们拿苦胆当啊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那这是大卫王写的诗。那神借着他的经历来预言耶稣基督啊，就是弥赛亚所经历的事情。那耶稣就是神，也是人，所以他会像我们一样有身体的基本的需要，他会饥饿。所以在什么，在他口渴的时候，那些人竟然拿醋给他喝，显然这是对他的一个羞辱，一个藐视。啊，马太福音27章的第50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那气就断了，这个另外一个翻译是把灵魂放弃啊，交给神。显然是什么？主耶稣主动的放弃了他的生命啊，他是生命的主，他掌管一切，所以他在最后的生命的时刻呢，他还在大声讲话，大声呼叫。当时我们前面也讲过，他是在那个时候已经什么，已经在十字架已经很长时间了，整个的身体一直在下垂的，所以身体一定是非常的疲惫，非常的虚弱。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在那个时候是很难讲话的。不光说一般的讲话，就是更不用说大声讲话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恰恰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在大声的呼叫。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可思议的啊。那过一会儿，我们从下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罗马兵丁对他的反应来看呢，就可以看出来。那最后耶稣在叫什么呢？大喊大喊什么呢？马太福音这儿没有说，对不对？那在约翰福音19章第30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耶稣最后大声说成了，成了什么？什么事成了？他已经什么？已经承担了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一切的罪都被一笔勾销了。他已经什么？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已经战胜了魔鬼。所以耶稣在最后世界上所成就的，这样他说成了，让我们就有这个永恒的盼望。他讲完成了以后，那后面有什么事情发生？马太福音27章51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啊，主耶稣最后把灵魂的生命交给神以后，啊，讲了两个字，成了。立刻有几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发生。第一件是什么？麦子从上 倒下啊，圣殿的麦子从上到下分了两半，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神迹。这件事情是发生的，它的属灵意义超过我们想象的啊。很多人我想对这个麦子还有些印象哈、啊。在去年的时候，我们礼拜五就团契查经，我们在查哪查什么书啊？查出埃及记是不是？在出埃及记，他花了大量的篇幅呢描述啊这个是啊会幕，还有会幕里面的各样的物件。那会幕是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一个地方，那里面有什么？有两个重要的地方，一个是圣所，还有什么至圣所？是不是这两个圣所跟至圣所中间呢有一个用布做的一个帘子叫幔子？啊，幔子把这个圣所跟至圣所分开。那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他也是什么殿里的那个幔子把圣所跟至圣所分开。那至圣所我们就在放神的约柜的地方，代表神的同在。啊，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同在的地方。那祭司在会幕里、在圣殿里服侍的时候，是不可以随随便便进到至圣所里的。那么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但是也是一年只能进去一次啊。所以他们也必须要经过这个幔子才能够来到那个神的面前。那么耶稣在世界上所成就的，他最后说成了，圣殿的这个幔子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既然幔子已经裂开了，说明什么？说明那个麦子没有用了，这个麦子再不需要了，人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从希伯来书我们知道，那耶稣自己成了那个麦子，我们可以从他身上，从他那里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那除了麦子裂开以后，还有什么事情发生？马太福音27章51节这里说，有大地震啊，地震引起山崩地裂。那么，耶路撒冷周围呢，有一些坟墓还开了，被打开，一些圣徒的身体复活了。什么是圣徒啊？是那些认识神、跟神有关系的人，对不对？这些人呢，是旧约时代的圣徒啊，旧约时代的人。那从这里经文可以知道，那些圣徒呢，是在耶稣复活以后，他们跟着复活了。之后呢，他们到了圣殿里面，到了耶路撒冷城去干什么？去向什么很多人显现，就是什么向人做见证，来见证神复活的大能。说这当然，这人的复活呢，跟马大、玛利亚的弟弟叫拉撒路，跟他的复活是一样的。在约翰福音11章那个地方记载，耶稣让死了好几天的，在坟墓里的已经腐烂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从坟墓里面出来。那这些人呢，他们身体还会去世，但是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们呀还会复活，跟其他人一样会复活。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那耶稣将他的生命交给神以后，灵魂交给神以后，边上人有什么反应啊？在五十四节这里，马太福音27章54节这里，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是神的儿子。百夫长和一起看守耶稣的人，就是些罗马兵丁。他们看见大地震和所经历的事儿，就变得极其恐惧、震惊。那地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耶稣一讲完成了以后，这个大地震就发生了。话音一落，大一个巨型的地震发生了。所以百夫长见了以后，他们感到非常的恐惧啊。那么他们恐惧的原因不仅仅是地震，这里讲还有什么？所经历的事情让他们感到恐惧战惊。他们经历了什么事儿？有人说可能是什么？是圣殿里那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是不是这件事儿？不会的哈、啊，当时他们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离圣殿还有很长，还有点距离，对不对？他们不可能知道那里面发生的事情。兵丁和这些和什么这个百夫长和兵丁呢？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包括什么？包括耶稣在十字架上讲那些话，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在那儿为那些人在神面前恳求，求神来赦免、饶恕他们。耶稣对那些人的那样羞辱、嘲笑、藐视，闭口不言。他告诉那两个强盗里面一个说：“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里面了。”那还有，我想最后那两个字，那两个字，他讲了两个字，成了这两个字呢，会让这些兵丁跟百夫长会感到震惊。非常的震惊，什么原因？上面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是非常虚弱了， 身体非常虚弱的，一般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再讲话了。但是呢，他竟然还不但是讲话，是大声的在那儿讲，大声在那儿讲。所以他是什么？这是对他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他一定见过其他被钉死的人，从来没有见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像耶稣这样的人。所以在震惊、在恐惧之下，他们的心什么被神改变，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邪恶，意识到他们钉死的不是一般的人，他们把神的儿子给钉死了，所以他们不由自主的在大声说：“这真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表白，一个宣告。之前啊，耶稣说过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是犹太人的王。但是那些众人在那儿听了以后，羞辱藐视他，这是罗马兵丁也跟着嘲笑，跟着戏弄，并且殴打他。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不再嘲笑了，他们不再什么藐视了。什么原因？他们的心被神摸着了，他们明白了眼前的这位是神的儿子。所以跟前面的